多的女性朋友一直都会在思考的一个话题，女性真正的安全感它到底是来自于哪里。我觉得作为女性啊，我们这一生其实都在扮演很多的角色。
我们在这个多种角色和多种关系当中，我们如何去自处？
对于女生来说，女性来说哈，
嗯，
我们能扛，这是我们的优点哈。
对。
但是的话，硬扛，
别硬扛，
哎，对，
尽量别硬扛。
对对对，硬扛可能就会带来伤害了。我们也要对自己很真实很真诚的，就是说承认一点，我们不是什么事情我们都能扛，
不是万能的，
对吧？
对，
我们不是万能的。
对，
让我变成是什么，我有选择，我不必硬扛。
对，我有智慧的然后去扛。
你可以温柔但是不必软弱，
嗯，
你可以付出但是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爱自己。
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要自己给自己的。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险家，我是主播恩哥。
我是主播清辉。
对，今天是38女神节，在这里我代表另外半边天祝福所有的女性朋友节日快乐，平安顺遂，自在发光。
还好哈，刚哥没有说38妇女节，很知趣的用了一个38女神节。
对对，与时俱进嘛。
对，好，先谢谢这个刚哥的祝福哈。其实我们一想到这个妇女节的到来哈，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另一半给送花呀、送礼呀，或者单位今天一般都会
放
假哈，
放假。
但是呢，正好今天是周末，所以呢，这个假期也就那个随着这个
对
随着周末，然后也就没有额外的这样的一个假期了。但是呢，今天呢，我们想聊一点更实在或者说也更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除了说我们得到的这样的一些鲜花呀、一些礼物啊，这样一种就是来自一个特殊时刻的一个礼物之外，我们其实作为很多的女性朋友一直都会在思考的一个话题，女性真正的安全感它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也是一个话题啊。对，这里面其实我们也是想，就是说我们今天也不想就是说去过多的去贩卖焦虑啊，也不做一些这种营销，我们就想给大家去聊一聊，从女性的这个视角怎么去构建一个自己面对的这种风险的这种底气和这种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更独立一些吧。
嗯，对，确实作为这种新时代的女性哈，我们在人生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的人生阶段都面临着很多很多的挑战哈，所以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呢，真的我们也是想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认真付出的这个女字旁的她哈。
对，
当然也就包括我自己了。
对，现在我们能观察到在这个现在的女性啊，确实是越来越独立啊，越来越强。然后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他们背负的这个负担来说可能也是越来越重，他们自己可能感觉越来越累嘛。
确实，哎呀，这个被刚哥给深深的共情到了。对，真的，我觉得作为女性啊，我们这一生其实都在扮演很多的角色。
对，
在职场上，我们是员工，也要拼业绩、拼能力哈，拼这个工作的成绩。在家里头呢，我们是父母的女儿，是妻子，是妈妈。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到了中年阶段哈，
对，
这个上有老
下
有
小
哈，
对，
又要照顾老人孩子家庭琐事，又要照顾自己，真的有的时候确实是越来越累的那种状态。
对，这里面其实我们就要看一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多种角色或多种关系当中，我们如何去自处。然后呢，可能对于女性来说，我们确实是不是说要重新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在照顾他来照顾家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要把一些关注点或者更多的要关照一下自己。
确实刚哥提到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尤其像我们尤其作为中年女性的这种的感受还蛮强烈的哈。我们经常是习惯性的就会把自己就放到了最后，对吧？但是的话，往往我们肯定会忽略了一个，就是如果很理性的来看待哈，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说一个妻子，一个妈妈，一个女性，那她如果要是倒下的话，那谁来接住这个家，对吧？所以就是我们今天想聊的话，不是说想制造恐慌，而是也很想要来去面对一个真相，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女性，我们自身的这种的健康也好，我们的情绪的稳定性也好，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稳定器了。
嗯，是的，从性别来说女性是半边天，然后从这个家庭来说，我觉得女性的这种 力量或者能量来说，其实有时候我是觉得要比这个男性要更强一些。对，
哎呀，谢谢这个刚哥的这样的一个被刚哥看见了哈。所以我个人觉得哈，作为在妇女节今天哈，最有意义的礼物，可能不只是说是一份浪漫、一份祝福、一份鲜花，而是让我们作为女性，我们能够有退路、有保障，然后面对压力的时候不用硬扛。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很想聊的一个主题，就是对于女性来说，保险哈，它不是一份怎么讲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合同吧。
是的，
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作为女性本身自身存在的一个提前准备好的一份底气。嗯，
对，我们就聊一聊，就是说从女性的角度，然后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考虑或者说需要哪些保障吧。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女性特有的这种性别的特质啊，就是说这个健康嘛，对吧？健康类的。
是健康类的话呢，当然不是说只有女性面对哈，其实男性啊、老人啊、孩子都有，只是说我们从一些大量的就是现在的一些数据来看，尤其一些现实情况来看的话，女性在健康方面要面对的风险，它确实是怎么讲更细致也更常见。
对，
而且一旦说涉及到这种健康的话题，之前其实我们也聊过很多，对吧？关于健康呀、医疗啊这些，确确实实我们跟所有的每一个人是一样的。比如说哈，我们经常知道的一个场景就是妈妈辅导孩子去做作业，对吧？
对，
一旦这样状况之下，很多女性的这种的情绪啊什么的话，就特别容易身体就导致一些这种内分泌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
吧？甲状腺结节呀，然后进而这种像乳腺结节呀这种啊妇科的一些疾病的话，很多情况之下它都是跟这种情绪相关的。
对，这也是和这个女性的这个性别特点都有关系嘛。女性一般都是偏感性嘛，啊，
对，
这个从另外一个词来说，就是她们比较敏感，然后可能对他人的这种共情能力啊或者情绪关注的比较多，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她接受的这种压力啊或者期待也更多一些。但是从这个健康角度，就能为什么说女性里面一些这种结节啊，然后这些比较高发啊，或者从另外这里面，其实从养生也好，或者有的，因为我看专家去解读过，其实它通俗一点，它应该就是一个情志的这么一个淤结嘛。
对的，对的，这是从中国这个博大精深的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哈，
对对对，
所有的结节的话，它其实只是一种症结或者一种现象，它可能还不完全说是一个疾病的概念哈。
是的。
那么它的这个背后的话呢，怎么讲呢？可能也反映的是说这个女性哈，她特别能扛事儿。
对，
他经常就是什么事情呢，可能有一些委屈啊或者一些情绪上的话呢，什么苦他可能也都自己就咽下来了。但是一旦真正的比如说身体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些这种的病变啊，当我们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了，发现说哎呀这个甲状腺也有问题了，
对
吧？乳腺啊各方面都有问题了，那么再进而的话，如果这些啊后期尤其是一些可能啊结节相对来说就是说情况也比较的不是那么乐观的哈，最终可能就真的会形成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病变的时候，那我们真正的就会要考虑，哎，如果一旦生病了住院了，对吧？这个什么手术费啊、治疗费啊、康复费啊，这些又变成了另外一波非常现实的压力了。
对，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然后中间还有就是说工作嘛，这个压力你要扛，
是的，
对吧？
是的。
如果说这里面真的是得了一些这种特定的一些病症，尤其是一些比较严重的很现实的一个压力就摆在面前，这个经济压力，对吧？
对对。所以我也是同意哈刚刚刚哥说法，我觉得真的是对于女生来说，女性来说哈，我们能扛，这是我们的优点哈。
对，
但是的话硬扛，
别硬扛，
哎，对，
尽量别硬扛。
对对对，硬扛可能就会带来伤害了。
对，
而真正的可能这种女性的自我意识或者说是我们这种个体的一个成熟的话，我是觉得就像刚才刚哥说的，我们不要硬扛，而且还有一点是我们也要对自己很真实很真诚的就是说承认一点，我们不是什么事情我们都能扛，
不是万能的，
对吧？
对，
我们不是万能的。
对，
所以当如果真的是身体发生这样一些有健康啊这样一些状况的时候，那么爱自己的第一步就是我觉得是一定要让自己不要陷入说我病不起这样的一种被动状况，
对，
对吧？
对，
而是说通过配置相应的这种啊医疗险呀、重疾险呀，对吧？让我变成是什么，我有选择，我不必硬扛，
对，我有智慧的然后去扛，而不是说真的就是说什么都不考虑，然后真的是说这个有病了或者说怎样的话，真的就是说是硬扛，这是一个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 第一个就是对自己来说不负责任，另外一个就是对我们所要承担我们所要照顾的这些家人啊、
嗯、
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不够负责任。嗯，
对，
嗯，
当然刚哥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点扎心哈、啊、并不是说我们不想负责任哈，只是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女性真的是特别的能扛哈。
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扛的背后，如果真正的是要负起责任来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抛开这个感性，要变得相对理性一点，哎，
对
吧，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说为什么刚刚我们也提到的，女性为什么说是这个家庭的稳定器，只有当我们自己的身体身心很舒畅，对吧，身心很健康，我们的情绪也很稳定了，那么这样的话当我们也有了这样一份啊这种医疗啊或者重疾啊这样一些健康类的保险给我们作为这样的一个底气，对吧、
嗯、
那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哎，假使我们真的生病了，那我们也会很安心，能够放心的，对吧，去面对这种生病方面带来的这样的一些挑战。也就是怎么讲，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选择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也不必那么的硬扛了。
是的，这样的话就是说真的是说有病了、
嗯、
我们可以去选择然后更好的这种医治条件啊，
是的，
更有这个底气的然后去应对这个风险，更有底气的去好好的生活嘛。
嗯，是的是的、
嗯、
所以刚才聊的这一趴的话呢，可能就更多的是跟这个健康相关哈。
对，
其实跟刚哥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自己也在做一些这种的反省，因为我也是广大女性群体当中的一员哈。然后呢，尤其是这个人到中年以后，每一年的这个体检真的是就会很忐忑哈、
啊、对。
然后就是去体检，然后也是会心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想要去拖沓呀、延迟呀、
嗯、对，
拿到体检报告有的时候也是说啊不敢翻看呀或怎么样。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很真实，我们很真诚的来面对这种生活中的这样一些，提前的去给他去做好这样一些啊一些这样的一个应对吧。
对，
嗯，
当然就是说除了这个健康风险，然后女性呢其实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作为男性啊很羡慕啊。对、
嗯、
他们的这个寿命一般情况下都比我们要长、
哎、
对吧。
对这个之前我们聊这个像定期寿险还有养老金的时候我们都提到过哈。
对对对，是的，
这个女性的这个寿命，这个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哈、啊、这个可能也是从我们的生理结构啊各方面，这个是大量的数据，然后是已经是验证过的哈、
嗯、
包括我们也聊到的这个关于这个第三套的这个生命
表
哈、啊、哎
对
生命表
也
提到
了
哎对、
嗯、
所以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趴，那就是说哎，除了眼前的健康，我们还有未来更长远的是一个什么，养老的这个话题，对吧。
是的，
我们就不得不去面对了。
对，这里面其实就是说作为女性来说，因为她的这个寿命长嘛，对吧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她的这个工作的时间，就是说要相比来说这个工作的法定工作时间也要短一些，就是说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她自己为自己然后呢就是获得这种收入的时间是短的，
嗯啊，
但是她需要更多的这个资金也好，或者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准备也好，去应对更长，相比男性来说更长的一个养老生活。
对，
这是一个矛盾的，是有点错配的。
是的是的、
嗯、
这样一个养老周期更长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话呢，那也就怎么讲，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呢，就是当下的我们哈，我们就要怎么讲，我觉得我也是呼吁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尤其这个广大的女性朋友哈、
嗯、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意识是什么，就是我们去做这样一个提前的一些这种养老的这种的啊这种交流啊沟通啊，或有这样一种意识呀、
嗯、
去做一些提前的规划呀，这不是焦虑，我觉得恰恰是我们对自己后半生负责的一种态度的一个体现。因为当我们真正的老了，
嗯，
尤其因为我们寿命更长嘛，对吧，
对，
我们能够有尊严有底气不麻烦别人，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家人哈。
对，
我觉得可能对于女性来说，这也是一种比较怎么讲，一种高级的一种独立的态度吧。
对，一种、
嗯、
怎么说呢，用了更优雅的一种活法。就是说等我们就是说达到这个退休年龄，我们开启这个人生的应该说是新的这种阶段吧。
嗯，
但这样的话就是反过来想，确实对于养老来说，我觉得就是说聊到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去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养老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如果说仅仅就是说哎，在这个日常的一些这种饮食安排，因为到了这个特定的年龄阶段嘛，可能这些可能发挥不大、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也提了，去了健康类的这个问题之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我们原先忙工作对吧、
嗯、
忙家人顾不上的、
嗯、
哎，我们希望等我退休之后，因为我接触有好多的这老年朋友啊、
嗯、
他们自己可能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
对对对，
或者说到这个 国内的这种就是比较好的这个山水的地方去看一看，有的呢身体条件还可以，还愿意就是说走出国门嘛，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可能都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经济的这种能力来支持嘛，
对
吧？嗯，
这个相当于就是说，在基础的养老生活之上，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品质的养老生活，
对
吧？包括刚才刚哥提到的这种的，把我们年轻的时候想做的事情，然后给他去做一做，
对，
然后的话呢，然后去更多的啊，无论是这个游山玩水，还是说是发展我们的兴趣爱好，所有的这些。真的是就是那一句，
世界那么大，
哎，
我想去看看，
我想去看看。然后呢，还是回归到一点，所有的这个上层建筑，它一定是要有这个一定的经济基础，
是的，
来去作为这样一个托底的。
嗯，
那么这样一个经济基础的话呢，就是不得不要面对的，就是尤其是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哈，
嗯，
很多的女性朋友，就是之前也有一些客户朋友也跟我交流过哈，说我已经有这个社保养老金了，是吧？
对，
哎，那我。为什么还要买这个商业养老金？
对，
其实这个我们也在 call back 一下之前我们也聊过的这样一些话题，恰恰是因为现在中国整体的，不管是男性女性，我们是整体的进入了这个老龄化时代，
老龄化少子化，
哎，对，
嗯，
老龄化时代的话，
嗯，
那么国家在这方面的这种的养老的这样一个支付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是的，
所以包括前几年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这样的一些出台，对吧，
对，
都是在放出一个信号，这样一种啊，认知或者意识上的，让全民都要开始有这样的一种啊转变或者一个提升，就是，
嗯，养老不能完全
靠
国
家
了，
哎，对对对，
嗯，
然后呢我们更多的是什么，让年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为未来的老去的自己去做一些优雅的提前的规划和安排。
是的啊，对，刚才也聊了一下，就是说从国家的这个政策的一些引导啊，其实就能看出来这种国家的这种信号嘛，对吧，
嗯，
我们每个人其实说白了就是说，如果说你带的特定的行业或者原先的单位的这个交的这个养老金的基数不高的话，其实我们退休，因为之前也介绍过哈，那个养老金的那个计算器可以算一下，其实都是比较不高的，
不够用的
说的婉转一些啊，
对，就是当然说维持一个基础的生活可能是 OK 的，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女性尤其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女性自主意识一旦崛起哈，我们未来希望要有的这种的品质养老生活的话，那可能是要自己为自己未来的这样的一些需求，然后去提前的怎么讲去做一些布局吧。
对，这是一方面，就是说当我们就是说年老之后，我觉得分几个阶段嘛。第一阶段我们身体还可以，还可以就是自己照顾自己，
嗯嗯，
能到处就是想去的地方，哎，想去旅游的地方去转一转，
嗯，
到下一阶段，因为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嘛，你的身体机能肯定是所以慢慢的可能需要就是说自己可能日常的这些做饭呀或者怎样日常一些处理都处理不了了啊，这可能就是不是要考虑下一阶段的养老，有可能是居家，有可能要去到专门的这种养老社区啊， 对吧啊，
嗯，
这些
养老，
对，机构养老，
嗯，
这些呢可能就是说需要，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也需要更多的去准备一些这种资金提前去考虑。
是的是的，嗯，关于养老的话呢，后续我跟刚哥我们还会就是分一些专题，我们再去细致的讲解，
嗯，
因为这样的一个今天来聊到这一趴的话呢，其实主要也是想跟我们广大的这个女性的听众朋友们哈，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互动和沟通，
嗯，
就是除了健康养老的这个意识我们一定要有了哈，
对对对，
一定要就是说，当然当我们一旦有了这个意识，我相信就有很多的问题，就是一旦你意识到它是个问题了，那么怎么去解决，那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的话你去选什么产品啊工具，那就已经是比较简单的了。
对，
那还是延续哈我们这个栏目的我们一贯的这样一个风格和特点哈，
嗯，
那么说到底了，那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哎，那我具体的应该是什么样一个思路呢？
对，
对吧，
对对对，
我们可能今天我们也不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产品，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可能就是不同的年龄阶段，对吧，
对
于不同的女性朋友来说，哎，我们可能去配置这个保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有所侧重的哈。
是的，
哎，
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学刚毕业嘛，20多岁，这时候身体也很好，然后刚参加工作嘛，也有一定的这种经济能力了，
嗯，
可以对自己好一点，啊，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承担的一些责任啊，然后也好时的去处理一下，对吧，
嗯嗯，
比如这里面我们说这个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重疾险，
对，
对吧，因为这时候你身体非常好，你的可选的余地
是的是的，
对吧，非常大，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应对一些这种突发的一些意外险，因为这个成本更低嘛，啊，
是的，
嗯，
然后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肯定就是说我们花钱也不会说是特别的多哈，
对，
因为毕竟还年轻。但是的话呢，一旦有了这种意识的话，我们可以先把一些叫基础版的给它先给它配置起来哈。
对，
那女性慢慢的，刚才刚哥提到的是刚工作，
嗯，
随着我们慢慢的，哎，职场上可能压力来了，
嗯，
慢慢的话，我们也开始成家了，结婚了，对吧？然后有可能呢，在这个30岁左右，
对，
哎，也开始当妈妈了哈。所以我们无论在职场还是家庭，我们可能就是说面临的这样的一些风险压力，比年轻的时候就会更多一些了。
对，
这种状态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哈，
嗯，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我们就会非常的担心是，哎，如果做这种家庭的一个也是一个经济主力，现在基本上都是这种双职工家庭比较多嘛，
对
吧？啊，
嗯，
而且有了孩子，尤其在像在我们在北京哈，养育一个孩子这种成
本
也比较
高，
对吧？
嗯，
所以真正的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说，哎，一旦我作为这个家庭的另一半，我要是生病了或者发生意外了，对吧，
嗯，
收入也中断了，
对，
那么对于这种家庭的整个的这种的啊治疗费用啊康复呀，
嗯，
护理呀，甚至如果是这种极端的风险发生，那么像我们的父母的赡养呀，孩子的，对吧，未来的这样的一些抚养的话，
嗯，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类似于像这个寿险呀，
对
吧，对啊，医疗险呀，
嗯，
那这些险种的话呢，我觉得30多岁的女性就一定要去着重的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些考虑，
这是一个必须要考虑必须要配置的了。
是的，
嗯，
是的，嗯，
对，嗯，过了30多其实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比较说中间我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年龄，40+。
对，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阶段了。
对，
嗯，
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四顾茫茫，然后发现就是可依靠的，然后可能真不多啊。对
对，
但这里面可以借助这个真的我们说的这个保险，然后去考虑一下啊。40多岁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然后呢可能就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这个养老的一些安排了。嗯，
对，所以大家看哈，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不同的人生阶段，
嗯，
不同的这个家庭结构，女性当我们身上承担的这个角色越来越多，那我们面对的这样的一些风险和压力也越来越多，那么这个保险的配置其实它也是一个逐步的慢慢的来的一个过程。
是的，
它也跟随我们的这种的啊经济收入的这个增加，然后我们角色的增加，然后慢慢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不断的一个优化。
对，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
是的，
迭代的一个过程。
对，
嗯嗯，
所以那就是怎么讲呢，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呢都是用小钱来换一些比较大的保障，
是的，
能够撬动很大的一个杠杆。那等到我们慢慢的到了像我这个年龄上相对比较成熟的时候哈，我们更多的就是要提前
中间力量，
谢谢哈，中女时代。
对
对，当成熟以后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什么，是用规划，用提前的布局来去换更多的这种长久的安心。
嗯，对的，
嗯，
在这里面其实我也分享一下，也给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大大一个点赞啊，因为我们看到整个行业里面，
嗯，
或者说我们好多的客户啊真的是女性为主啊，他们对于这种家庭的这种责任感也好，对于这种风险的意识也好，其实相比较来说我是觉得比我们男性同胞啊更强。对，
嗯，
对，他们有很好的这种意识，这也是就是借助于他们这种很好的这种风险意识保障意识啊，包括提前这种安排啊，我们这个家庭啊，我们整个家族啊才能去很好的去发展，然后很好的去应对人生的这种风风雨雨吧。
嗯是的，所以一份保险是一份保障，也是一份清醒，也是一份我们未来去面对很多风险的一个底气。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哈，我既是一个保险行业的从业者，我也是一个妈妈，也是一个女儿，然后的话呢我也是我自己。
嗯，
那么我觉得下面这番话的话，既是跟听众朋友们说，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说。
嗯，
就是之前看到过有这么两句话，我觉得也比较触动哈，就是你可以温柔但是不必软弱，
嗯，
你可以付出但是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爱自己。
对对，我非常赞同这个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他也说明了说，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要自己给自己的。
嗯
嗯，
好，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哈，今天我跟刚哥我们也是简单的，我们主要讲的是关于女性的在不同的这个人生阶段哈，
对，
面临的关于健康呀养老啊这样一些比较啊，我们比较个性化的或者是这种的跟女性比较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主题。
嗯，
但是其实生活回归到从各个节日哈，
嗯，
回归到了日常当中的话呢，其实每一天每一个人无论是男性女性也好， 我觉得真的，我们都希望每个人哈，我们都是能够做到身体健康，心中有光，手里有底，一生都能够被善待
啊。说的太好了。对，
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好，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期节目的话呢，老三样哈，
嗯，
别忘了给我们点赞、评论或者转发。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嗯，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好，再见。